Sound On。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年的中秋节，大家有没有吃柚子、赏月，还有吃月饼呢？那由于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很多人都没有烤肉。不过赏月可能有的人还是有啦，就在家自己的窗台啊，隔着窗户赏月。哦，今年看那个月亮的时候，真的是又大又圆。然后每一年的中秋节也很享受跟大家聚在一起这种感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只要是中秋节，然后就会坐在我家顶楼，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看着那个月亮，然后我就仔细看那个月亮上面就好像有些影子。那时候家人就会说，哦，这个是月亮上面的玉兔啊，或是嫦娥啊。长大之后去看那个一些科学书，会发现因为月亮表面有很多的坑洞，所以看起来有一些阴影。好，但是这些传说哦，还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故事里面就一直在我们印象当中。那嫦娥奔月的故事，或是吴刚伐木的故事，或是玉兔捣药的故事，哦，好像是三个不同路线的故事，可是都是发生在月亮上，或发生跟月亮有关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嫦娥的故事。那我也是这次再重新去找嫦娥的故事之后，才发现，哎呦，原来跟后羿射太阳有关哈。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喽。在远古的天空上，同时有十个太阳。当时天气变得非常的炎热。农作物都干枯，河流也滴水不渗，人们又热又渴，非常痛苦。神射手后羿看到大家这么难受，觉得非常不忍心，于是便爬到东海旁边的高山上，用箭射下了九个太阳。人们看见天空只剩下一个太阳，大家终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了，都高兴地欢呼了起来。而后羿也成为了射日英雄，受到人民爱戴，大家还推举他成为国王。很可惜，后羿并不是一个好国王，他越来越骄傲，对人民也十分严苛。人民过得非常痛苦，但是后羿还不满足，对他的妻子嫦娥说，像我这样的大英雄应该长生不老，让人民永远崇拜我。嫦娥很难过，没想到后羿变得这么坏，还这么不讲理。有一天，后羿听说西山的王母娘娘拥有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于是他便急忙骑马赶到王母娘娘的宫殿。王母娘娘把仙丹给了后羿，然后对他说，这里有两颗长生不老丹，一颗给你，一颗给嫦娥，只要在8月15月圆的晚上吃下，就能够长生不老，但记得一人只能吃一颗，千万不可以贪心多吃。后羿得到长生不老仙丹，非常开心，赶回王宫告诉嫦娥。嫦娥心想，现在后羿已经这么残暴了，如果真的变得长生不老，百姓一定会过得更辛苦，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到了8月15，嫦娥就趁着后羿吃下长生不老仙丹之前呢，说要先庆祝，然后不断劝后羿喝酒。后羿心情很好，不断的喝，不久便醉倒，然后睡着了。嫦娥于是便将仙丹从后羿身上偷走。后羿惊醒，大声说，你拿走仙丹要做什么？嫦娥害怕仙丹被后羿抢走，急忙将两颗仙丹都吞下去。突然间，他身体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然后飞了起来，最后飞到月亮上去了。上面这个故事的版本呢，是来自于 myschool.hk， 那它是一个中秋节的故事。在网络上也查到另外一个版本，是跟那个彭蒙，又翻译成冯梦龙，还是后羿的徒弟有关的版本。那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凄美版本的嫦娥奔月。有一个阴险小人彭蒙，他是后羿的徒弟，奸诈刁钻，心术不正， 有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就是拜访他朋友啦，希望有一天可以也一样长生不老。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娘娘求一包长生不老药。据说吃下此药就能够立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只好暂时把长生不老药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呢放进梳妆台的百宝夹里面，不料被前面讲到的那个阴险小人冯蒙看到了。三天之后，后羿率众还有他的徒弟们出去外面狩猎，心怀鬼胎的冯蒙呢假装生病留了下来。等到后羿率众人走之后不久，冯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逼嫦娥交出长生不老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对手，危急之时他当机立断，打开百宝夹拿出长生不老药一口吞了下去。没想到他吞下药之后，身子立即飘离地面，冲出了视窗，向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月亮上的仙女。好，不知道大家在这两个版本当中，你印象听到的是哪个版本？我自己只有印象嫦娥飞到月亮上，然后后面通通都没有了，连她是怎么飞上去的都不清楚。那有些时候你相信的版本故事也可能跟你自己的人生经验会有些关系，比方说如果你相信凄美版本的，或许你就是比较遇到一些状况会怪罪自己，或是认为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可能会在关系当中不断的牺牲。但如果你遇到是这个所谓的后羿是个昏君的版本，就第一个版本，很可能你已经看破了一些，我看破了你跟某一个对象相处的时候，那他有很多很多糟蹋你让你觉得糟糕的地方。所以意味着当你相信某个版本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的人生经验也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好，今天我要特别谈的一个概念叫做爱上一个不讲理的人。尤其是像后羿倘若如第一个版本说到的一样，他是一个蛮横的暴君的话，你有可能可以做什么呢？倘若你是后羿的太太，如果你是嫦娥，你可以做点什么呢？那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刚刚前面一开始谈到的许多枝微末节旁边版本的故事，包含吴刚啊跟玉兔啊。所以在开始解析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嫦娥跟吴刚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是玉兔跟嫦娥的关系是什么？那大家可以在心中先想想这两个问题。那等一下我们分析完嫦娥跟后羿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会再来谈谈玉兔跟吴刚。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在感情里面一开始是很温柔的、很体贴的，但是到后来突然变得很昏庸，然后甚至是很暴力，甚至会讲一些非常难听的话贬低你，不论是言语上的贬低或者是暴力，就是实际上拿那个肢体上面的冲突来对待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那如果你有遇过，你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一开始他不是一个大家都说很棒，然后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怎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很昏庸发聩的样子呢？就跟你一开始认识他怎么会不一样呢？那有一种说法是当你得到权力之后就会慢慢开始腐化，而绝对的权力会使人绝对的腐化。那这个人他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他可能会变得跟你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不一样。那本来后羿是一个神射手，他射下了九个太阳之后，他拥有了一个权力，使他变成了国王。那这个国王的头衔或国王的位置本身让他慢慢的好像对自己有点骄傲，然后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等等，就自我开始慢慢膨胀起来。于是在旁边这个默默着陪伴的这个嫦娥来说呢，他可能会非常担心百姓的生存可能会更水深火热，因为有一个非常昏庸的国王。那最后就采取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然后把仙丹吞下去。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地方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地方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它既然叫做长生不老药，那吞一颗跟吞两颗有什么差别呢？我其实想了很久，因为 你得要从我们中华文化跟其他西方在谈同化的文化之间做一个连结。然后我发现荣格心理学有一段在谈炼金术，炼金术就是以前当时的科学家，当时的现在听起来很愚蠢，当时的科学家呢可能会把铁啊或是一些物质放到一个炼金炉里面，然后希望它有一天可以炼成金子。那他们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求的不是长生不老，他们求的可能是金子或是更有财富的东西。那在华人文化当中可能就是要炼仙丹，所以这个炼就是火字旁这个炼，似乎是东西方都有的东西。但是荣格心理学在谈这一段的时候，他把它提升到某个层次，是我们要求并不是要那个金子，就不是要钱，也不是要永生，而是要寻求一种永恒的东西。这个永恒的东西是指心灵上的永恒。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在经历各种苦难之后，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接受或是继续拥有的东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人生有各种大大小小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还能够坚信不疑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或许就是所谓的仙丹。古典文化追求的炼金术或者是这个炼丹术呢，其实就是我们要追求某一种永生，而这个永生是它不会随着世俗各种大小事情而变动的。那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故事，后羿他本来就已经拥有了王位，那他还想要追求什么呢？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当你已经这个五子登科，所谓的什么妻子房子然后车子孩子各方面都有了，然后你的生活也很顺遂，甚至你不需要烦恼往后的这些现实的日常，那么你还要做点什么呢？或是你人生接下来的目标会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说他想要有一个很自在的很舒适的余生，很多人会说当他物质生活满足之后，他要开始追求心灵的富足。那这里的心灵富足可能就是所谓的仙丹。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有提到一个重要概念叫做 self， S-E-L-F， 就是这大的 self。 那当你的人生越来越接近你那个这个 self， 就是这个自我的时候，或是自我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可以像前面几集有谈到说，我们可以把自我当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你内在的地图。那在这个大的自我当中有一个非常小的自我，有点像是那个 RPG NPC 的角色。那你走到自我的不同地方，就这个大的自我地图的不同地方，你就发现了一部分的自己，然后要走到另外一地方又会发现这也有另外一部分的自己。那人生就是在这个非常大的自我地图当中去探索。所以回到仙丹或者是这个长生不老药的比喻，就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跟这个大的自我或大的 self 做一种接触，而这样的接触会使得我们有一种很完整很圆满的感觉。好，那后羿他可能已经有权力地位之后，他更想要追求的是心灵上的富足，或是更多贪婪的东西，至少是他现在拥有以外的东西。可他透过的方式是吃这一颗仙丹，那王母娘给他这个仙丹，也就是他已经炼过了，可能王母娘经过人生的种种历练，然后最后就获得了这个仙丹，那他有一点像是直接把仙丹传承给后羿。不过当你太快去得到所谓的长生不老，或太快得到所谓跟这个自我大的 self 接触的时候，你甚至没有经过人生历练你就直接得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些人可能会有所谓的那种灵性体验，例如说他可能曾经有感觉到上帝啊，感觉到鬼神啊，或是曾经有被鬼神附身啊，那甚至因为有了这个之后开始会有一些神通啊，然后会有一些法术啊等等。那倘若他是心术不正的，或是没有把这些力量用在好的正当的善良的方面，有可能就开始走火入魔，然后可能整个人会变得跟他原先的样子很不一样，甚至有可能被那个不知道是神还是恶魔的东西拉走。前阵子我看过一个据说很恐怖的电影，去年最恐怖的一个电影叫做萨满，里面这个灵媒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跟当地的一个算是泛灵信仰的神叫做巴扬神，他是可以跟巴扬神沟通，然后甚至巴扬神还附身到他身上。那接下来因为我要剧透，所以如果你没有看的或者是没有打算看的，你可以往前快进15秒。他其实用一个很像为纪录片的形式，其实不是纪录片，只要拍得很像纪录片，片里面的这个摄影师就去采访这个灵媒，那就问他说 他这段时间的一个感觉，因为整个片子里面他的亲人、哦、被鬼附身，然后被恶灵缠身，然后他无能为力，然后就问这个灵媒说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他就讲了一个很真实的话，他是一边哭然后一边很惶恐的说，他说其实我从头到尾也不晓得我有没有被八阳神附身，甚至我不晓得附身在我身上的是不是八阳神。我听到这句话真的是到我现在在讲都觉得起鸡皮疙瘩，全身都是那个鸡皮疙瘩。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有些时候 你以为附身在你身上是神，但是或许附身在你身上是别的东西，是恶灵或其他的事物。比方说有些人会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是有些人听到的上帝的声音有可能是撒旦假扮的声音等等。好，那由于以上呢已经超越了这个一般心理学的范畴，可能到深度心理学或者灵性的范畴，所以我就先点到这里。那我要讲的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你会被心灵的某一种很黑暗的力量拉走，然后你会突然觉得你突然可以做很多事情，或是有好多好多的 power， 可是这其实是有副作用的。那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所谓的bipolar disorder， 我们称作双极性情感症。当躁症发作的时候，你会有好多天都可以不用睡觉，然后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这时候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天下最厉害的人，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可是等到这个症状过之后，它副作用就是你会陷入一个非常长的忧郁期。好，那关于躁郁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我们前阵子有一集是请梅丽史翠普在聊她的人生，好，她怎么样跟躁郁症一起相处。好，那回到这个故事，嫦娥奔月的故事当中，如果你的老公或是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非常昏庸的人，他甚至是想要去很快速的有点像是偷吃步的去获得这种内在的能力甚至有可能会走火入魔的能力，那怎么办呢？你可能会很紧张，你可能会很想要阻止他，然后在这个情急之下你就把他去抓的那个东西，后一抓的就是那个仙丹，然后把他藏起来或是把他抓起来，可是你又很害怕他发现，很害怕他生气，于是你就抓起来之后然后吞下去，吞到自己 身体里面，就是原本应该要影响他的这个物质呢就影响到你。那把它翻译成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语言，就是原本这应该是对方要负担的这个情绪，或是原本是对方应该要负担的人生课题，但是却变成你要负担的人生课题。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可能是很专横跋扈甚至是蛮横不讲理的时候，其实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要把他的情绪呢留在他那里，然后你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意思是说他可能会生气，他可能会愤怒，他可能会讲一些很没有道理的话，那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部分的他当成是他在做的事情，然后他有好多好多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困境，你可不可以当成是他的议题。我遇过好多好多的朋友来跟我分享他身边的这个伴侣然后朋友的状况，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说我该怎么做才能改变对方，或是我要做点什么对方才会变好。可是当你说这样的一个话，或是当你试图要去改变对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对方的责任扛在自己身上。就像我之前常常分享那个木之心理师讲的一段话，就是他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可以永远都把对方的情绪当成自己的责任，否则你就觉得很累，因为你自己的责任就处理不完了，然后你还要 carry 别人。好，所以如果是这个嫦娥奔月一般版，就是他要为了解救苍生的这个版本，然后把药吞下去的版本，那我觉得从这个版本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可能不要把别人的需求先放在前面。比方说嫦娥就是把这个市井小民百姓们受苦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把后羿的这个需求他情绪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然后甚至把后羿的人生责任，因为他想要探索更多的人生嘛，也放在自己前面，于是他就吞下去，然后就飞上月亮。那这是一个角度的解读哦。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我觉得也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脑袋里面有没有一个，就是也是一样哦，中华的一些民间故事，有没有遇过有谁也是这样飞走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之前七夕的时候有那个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嘛，也是一样哦，织女哦，后来穿着这个雨衣然后就飞走了。那好像经常会有这个 穿着雨衣飞走或是吃着仙丹飞走，就女生飞离开男生这一段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哈，我有几个猜测啦，大家可以当成是心里面的一个其中一种解释，那不一定对哈，但是就是解释看看哈。大家想象在当年那个年代啊，就是男尊女卑，然后女生嫁进男生家里就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甚至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自己的尊严跟地位。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女生会有一种，会不会有一种她也想要做自己，然后想要有自己的路，甚至想要发展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的一种心情。可这个心情在文化底下是不被支持跟允许的，甚至你不能有自己的事业。那像这样的一种时候可以做点什么呢？好，可能可以做的其中一件事情是，当你身体被束缚的时候，你就要允许心灵自由。于是很多宿命的传说可能是透过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有一个女孩，或是有一个已婚妇女，她可以离开那个她可能当初心里面有点讨厌，或者是不得已才跟她在一起的丈夫。好，因为以前只有休妻嘛，我所知道休妻是很常见，但可能不同朝代不一样，休夫好像很少见。那你又不能休夫的时候，又不能离婚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于是你就寄予这个童话或神话，就是在神话里面休夫，就在神话里面飞上月亮。我觉得这故事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反映了那时代的女性对于婚姻不满，或是对于婚姻感到被折磨的时候，她实在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她在想象跟故事当中去有一个地方可以投射，说啊，我就是嫦娥，或是啊，我就是那个织女，好，那我可以离开这个人，在想象上或在梦境里面离开这个人，但实际上还是被绑在这个人身边。所以一种可能就是神话其实是现实当中的补偿，它补偿了女生没有办法主动的说她要结束这个婚姻的过程。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后羿啊跟牛郎有没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相同的地方是，他们后来都好像不太是好人哈。后羿如果按照这个版本说法是变成一个昏庸的人嘛。那牛郎他一开始，当真的去看那个故事，你会发现牛郎一开始为什么会认识织女呢？因为是织女在洗澡的时候，他去偷了织女的衣服。虽然有一种说法是牛郎跟织女以前在天界本来就是一对，只是被贬到人间哦，一样被王母娘发现被贬到人间。可是这个。他其实是偷织女在洗澡的那个衣服，所以一个色胚怎么会最后得到一跟这个织女在一起，而且他是拿那个织女的衣服威胁跟织女在一起的。可以看到牛郎有一个人算是半逼迫织女然后在一起嘛。那这个后羿也是一样，他有他昏庸的地方，所以当一个男人他并没有那么好，或甚至是你是某种程度上被逼迫跟他在一起，或他有一些很强势很不讲理的地方的时候，你实在是没有办法离开他，那这时候你就会采取心灵上离开的方式。那刚刚这一大段翻译成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跟自己的先生或跟自己太太在一起，然后其实已经完全无法接受跟他一起生活了，但碍于现实的种种原因，可能还是没办法得一起生活。那身体上面一起生活没关系，那你要让心灵自由，所以怎么办呢？有的人就会采取心灵隔绝的方式，比方说你可能会采取跟他相处的时候情绪隔离，然后不要跟他有更多情绪的互动。甚至我遇过有一对夫妻，他们是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其他都不讲，也不会有任何的情绪交流。那通常两个人就像是员工跟老板的关系，指使很多彼此要做什么或该做什么，然后没有任何情感跟亲密的部分，就为了这个婚姻的壳子而去撑起这个婚姻。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有个朋友，他跟先生在一起大概将近12、13年吧，然后在一起5年、6年左右的时候，先生外遇出轨。那这件事情虽然后来落幕了，然后太太也原谅，表面上原谅了，可是太太后来发现自己跟先生有隔着一道墙，那这道墙上没有办法跟先生有一个真实的交流。那先生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一开始本来很愧疚很罪恶，但后来也慢慢发展成反正你也不会原谅我， 或是你表面上说原谅，实际上并没有，那我就继续去外面乱搞吧。就是两个人就变成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活，但是太太其实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怨恨，还是有很多无法说出来的这种感受，所以两个人几乎是已经不太讲话，然后甚至在这个家里面也如果可能的话，太太就会自己去睡另外一个客房，然后也分房睡一段时间了。可是有趣的是，当他们出去跟外人见面或跟外人聚会的时候，太太总是不断的去夸先生的好，或者说先生很棒，先生是一个 很棒的人，然后赚钱养家，然后让这个家里面不会匮乏等等。甚至是不一定是聚会，只是有外人在的时候，太太都表现的就是很弄古典上传统刻板印象里面良家妇女的形象，然后来给先生面子。那我一开始就我认识这对夫妻双方，就是我一开始问这个太太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就说，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我要看看我如果把这个婚姻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的话，他还有什么可以挑剔我的，或是他还有什么可以说我的。那我反过来又问这个先生说，这个太太这样子对待你，或是在这个婚姻里面做得这么好，那他虽然没有跟你有太多情感连结，可是他在别人面前都留给你面子，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他感觉上好像跟一个机器人在一起，他也很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前进。好，那以上讲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不论是嫦娥跟后羿，或者是牛郎跟织女，表面上虽然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东西把他们绑在一起，他们是某种婚约关系，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心灵却已经在某一刻非常遥远。好，所以当你遇到一个没有办法沟通或蛮横不讲理的伴侣的时候，其中一种做法是你可以在心灵上面跟他切割，但终究你得去面对两个人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对彼此关系的影响。好，由于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解决大家婚姻当中的困难，所以我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办。我想要继续跟大家谈那个第二版本的故事。第二个版本的故事谈到的是其实是有另外一个人出现，这一个人是阴险小人彭猛，然后出现，然后要把嫦娥的药偷走，然后跟后羿的药偷走。那嫦娥是为了保护先生，所以才吞下药然后飞走这样子。那这一段其实有不同的解析方法， 我理解到的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家看一下这段关系本来是嫦娥跟后羿的关系，那出现了后羿的弟子彭猛，如果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可能可以说是一个第三者，那第三者不是要介入他们的婚姻，是要介入两个人可能本来就他跟后羿一人吃一颗，可以各自有心灵上面更高层次的修为，他想要夺取这个有更高修为的东西，这彭猛出现了要夺取这个东西，然后嫦娥在情急之下就是牺牲了自己，那奸人彭猛没有得逞，那后羿也没有得逞，所以他就飞上月亮。那在这个角度的这个版本，你可以看到嫦娥是一个非常忠贞甚至是非常疼惜后羿的角色，他为了不让这个他的徒弟得逞，他似乎用某种方式牺牲自己。那看起来是不同版本，其实我觉得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同一个版本。想象一下哦，彭蒙他如果真的是后羿的弟子的话，某种程度上面他或许可以说成是后羿心灵的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奸诈狡诈，或者是就是会去乘人之危，甚至是比较负面黑暗的一块。那跟第一个版本故事其实很像，第一个版本是后羿变得昏庸发聩嘛，所以他不想让那个昏庸的后羿得逞。第二个版本他不想让后羿的弟子，就是这个彭蒙呢，一样是黑暗的那个部分的后羿去得逞，然后得到这个长生不老药。所以不论是第一版或第二版都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当你身边陪伴你这个人，他开始用某种方式想要偷吃布，或者是在人生的修炼上面快速前进的时候，那甚至你知道这条路可能是一个黑暗的路的时候，那你把他的这个人生责任扛到自己身上，然后把那个黑暗自己吞下去，你有可能就会吞下这个后果。那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前面几集有聊到，就跟自恋型人格的人在一起，你很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是，他其实他的状况是 更多有这种控制狂倾向，或是会不断的贬低你，讲一些很糟糕难听的话，说你其实也没什么才华啊，然后不断的说你很糟糕，你很不好，然后甚至用很多话去洗脑你，然后你就相信了，你等于是把他的人生的这些负面黑暗的东西吞到你的肚子里，那接着你就开始远离你自己内在的心灵，远离真实的自己。所以这个不论是嫦娥奔月或者是牛郎织女飞上去这个概念，它其实还有一块，就是你会不会不是远离地球，而是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远离了真实自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你没有办法扮演真的你，你要在这段婚姻里面戴面具，就像我那个朋友他在婚姻里面就戴上他的面具。也有一种说法是，当你面对许多痛苦，面对许多对方很残忍甚至难听或说出难听的话或责备你的时候，你会自动把耳朵关起来，然后隔着一个距离，用很正向的方式，用像对待外人，我朋友对待外人一样，就说哦，他也很好啊，他们不错的方式来隔绝内心的感觉。你真正飞到的并不是天上或是月球，你真正飞离开的是你那个真实的内心。是这两个版本，如果把它落在这个心灵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议题是，当你遇到一个关系已经变质的状态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还在这段关系当真实的自己呢？或者是你用某种防卫离开那个真实的自己，然后透过这种离开让自己看起来暂时好过一点，可是久了之后你可能会开始所谓我们心理学上所说的解离 dissociation， 跟这个真正的自己隔得太远了，而会有一些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疾病。好，那讲完了后羿跟嫦娥的故事之后，要来揭晓前面的玉兔跟吴刚了哈。玉兔是大家在故事里面听到说有一个就是在月亮上有个兔子一直在捣药，我的脑袋里面也只有在这一段而已哈。但后来发现呢，原来传说当中呢有三位贤僧下凡，那他们分别向狐狸、猴子还有兔子去乞讨食物，结果只有兔子交不出食物，然后他打算自己跳到烈火当中牺牲自己当食物。那神仙们就大受感动，把兔子送到了广寒宫，然后变成了玉兔，每天跟嫦娥相伴，然后并且导致这个长生不老药。啊，这一段是玉兔的故事哦。所以其实玉兔跟嫦娥有点算是这个陪伴的关系，或是宠物的关系哦。所以他们并没有真实有什么串在一个故事里面的关系。但是我这里要特别讲一段叫做牺牲自己当食物。牺牲自己当食物这个其实也是心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有些时候当你要迈入下一个成长的自己，比方说玉兔要从一只一般的兔子变成玉兔，它可能要经过一个段落是自我牺牲。这个自我牺牲可能是把旧的我烧掉，糟糕的我烧掉，或者是那个已经腐朽的我烧掉，就像我们之前谈到很多故事，那个老的国王必须死掉是一样的。当老的国王死掉才有新的国王诞生，所以当这个玉兔它愿意牺牲自己，然后把旧的自己烧毁的时候，新的那个成仙的玉兔才有可能诞生。所以这一段玉兔捣药的故事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某种心灵上面的成长，而不是原地踏步的话，你愿不愿意放手跟牺牲那些过往你所习惯的生活呢？你愿不愿意放弃你在森林里面自在的日子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有机会进入到月亮上跟嫦娥一起捣药。好，那吴刚呢？吴刚大家都以为是小三嘛，他可能就是第三者，或者是要在月亮上跟嫦娥谈恋爱的另外一半，但不是哈。吴刚其实根本就是邻居啦哈。传说当中，吴刚是一位沉迷仙道的樵夫，他每天都想说哪一天可以升仙哈，所以就是把樵夫的工作放在一旁。就玉皇大帝知道之后，决定要给他教训，把他带到月亮上的广寒宫，然后跟他说：“你只要把这个月桂树砍掉，你就可以修道成仙。”但吴刚不知道这个桂树是会不断的自我愈合，所以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不断的砍树。好，所以其实吴刚就只是在嫦娥家旁边一个砍树然后不断要修仙的樵夫而已哈。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巴望的嫦娥，然后两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刚好我们都住在月球上。好，那这一段又扣回这个整个故事的核心，你会发现不论是嫦娥奔月、后羿射日，或者后羿吃仙丹，或者是彭蒙要偷仙丹，或是玉兔捣药，或者是这个吴刚发怒，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片段，就是升仙，不是那个生鲜食物的升仙，是成为仙人这件事。那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面对成为仙人的这件事有不一样的感觉。当你太执着于心灵一定要成长，当你太执着于一定要升仙的时候，其实这个执着反而会让你陷入一种无刚式的老鼠滚轮当中。像无刚就是不断的劈这个木材嘛，所以是一个老鼠滚轮。有些时候放掉这个执着，单纯的过自己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反而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当你是为了其他人而牺牲，比方说嫦娥啊，比方说玉兔啊，那这个牺牲或许能够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蜕变跟转化。那这个转化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无刚其实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我执，佛家说我执，就是执着，就他要当神仙，所以这个执着就没有办法让他放开人世间的东西。但是嫦娥跟玉兔呢，他们比较是把这个我执先放旁边，或至少比较正面的版本啊，他是为了一个东西牺牲，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前面方式说，他把旧的那个自己牺牲，然后他愿意放开他现在拥有的生活。那当愿意放下现在习惯生活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好，那回到这个故事的最最最最开始，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叫做后羿射日。所以当你人生完成了一件事情，甚至是你几乎可以挑战天神，后羿把这个太阳射下来之后，接下来你可能会进入了自大的阶段，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然后很不错。这个膨胀的自尊或膨胀的自我，如果没有被好好的善待或好好的安抚，让它安静下来的话，有可能就会开始想要去得到更多更多的东西。但当你可以安静下来，跟自己内在这个安静的声音相处的时候，你比较有办法真实的慢慢的去把一些东西舍掉，然后蜕变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在今天故事的最后，对了，要先感谢这个我得到这张就是中秋传说人物关系图的故事来源是来自于开关 Opener 啊、哦，他有一个 IG 叫做 La Mystery L A Y M I S T O R Y 哈、哦，所以关于这中秋四个不同的人物，桂树、玉兔、后羿、嫦娥、吴刚，应该算是五个、哦、包含那个月桂树的这个关系图呢，就非常感谢这个开关 Opener 这个粉丝团的故事。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也希望你的人生有一些改变，那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可能可以放下你已经习惯的人生？这个让你习惯的人生，可能是你觉得安全的、安稳的，然后可是同时也是有些痛苦的，你愿意放开吗？放开之后，你会飞到另外一个地方，飞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甚至要跟你所习惯相处的人，虽然是习惯相处的人，但有可能是对你很糟糕的人分离。你愿意接受这个分离吗？而当你愿意接受这个分离，或许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境界，然后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当你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分离的时候，你只能透过某一种心灵上面的隔离或心灵上的切割解离或者是逃避，然后来暂时面对目前的困境。所以有些时候逃避是当你心灵面临痛苦的时候，但是又还没有决定要离开的时候暂时采取的方法。有一天当这个痛苦累积到一个程度，你再也无法逃避的时候，或许你就会真的吃下仙丹，然后飞到另外一个虽然可怕、虽然不确定、虽然惶恐，但会让你比较自在的世界。好，今天的故事讲得很长哦，但是因为有好多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听完之后不知道有什么感受跟想法呢？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的留言管道留言给阿雄，我都会去听，然后会去看大家的留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追踪我们上档这个节目，好，海苔熊心里话。如果你愿意赞助我家猫咪罐头的话，也非常感恩哦，好，我替补啊，谢谢你。我们海苔熊心里话，下次见啦。